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承诺将确保卢比奥接任后能够迅速推进外交议题。台湾学生抗议中国高校师生团统战交流。白宫国安顾问警告，如果同中共交战，弹药库恐怕会迅速耗尽。国会参议员誓言应对中共严台风的黑客攻击。最高法院可能维持田纳西州未成年人变性治疗禁令。共和党以220席微弱优势掌控国会众议院。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为继任者 Mark Rubio 打造稳固基础，确保他能够立即处理美国重大外交挑战，包括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和美中关系。布林肯强调，他致力于同卢比奥交出最强的一手牌，来保障国家利益。现年53岁的卢比奥以对华强硬立场闻名，同时支持以色列和对地缘政治敌人采取坚决态度。他的外交政策逐渐和川普的美国优先主张接轨。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国加速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布林肯认为这个将提升基辅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布林肯多次访问以色列推动停火，并计划为加沙地区制定长期善后方案。展望未来，布林肯说，外交成就将由历史评判，他目前专注于确保外交议题的延续性，为新政府接管铺平道路。星期三，台湾大学生在立法院举行一场记者会，抗议近期中国高校师生团访台期间进行假交流、真统战行为，呼吁两岸交流应以平等尊重为基础。台方的学生代表提出三大诉求，拒绝中共党员假借交流之名进行宣传，捍卫交流言论自由，以及建立平等的互动模式。台大学生会表示，中共参访团成员多次发表矮化台湾主权的言论，譬如说台湾棒球队是中国台北队，引发广泛不满。另有学生批评中共媒体使用贬低女性的词语报道中山女高的访问活动。清华学生更是批评马英九基金会的接待安排，质疑他的协助中共进行统战活动。部分抗议者指出，这一类参访带有浓厚的统战意图，是在这里利用宣传塑造两岸和谐的假象。对此，台湾陆委会表示，将会对相关政治性言论进行调查。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星期三警告，如果美中爆发冲突，美国弹药库可能会快速枯竭。他强调，强化持续性国防生产对未来威胁至关重要。沙利文当日在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任何与中共军力规模相当的国家交战都可能迅速消耗美国的军备。他呼吁国会和即将上任的川政府延续拜登政府的军事工业增产政策， 包括提议设立每年$5亿的弹药周转基金，确保五角大楼在危机的时候能够迅速补充关键物资。他指出，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萎缩，当前需要特别重视在冲突期间维持和提升产量的能力。他还提及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间的合作可能会加剧对美国的威胁。星期三，美国政府向全体参议员举行闭门简报，揭露中共黑客严台峰对美国电信网络的渗透和数据窃取。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联邦通讯委员会等机构参与讨论事件规模及安全威胁。参议员怀登表示将起草相关立法，而参议员海西则说事件令人忧心，国会或需要明年解决问题。一些共和党议员对应对措施进展缓慢表示不满。报道指出，中共黑客已经窃取了大量元数据，受害企业包括美国主要电信公司的 Verizon、 AT&T 和 T-Mobile 等。尽管部分公司否认客户数据被访问，官员担忧攻击范围广泛且持续，威胁网络安全。即将上任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承诺强化网络保护，预计参议院商务小组将在12月11日举行听证会，探讨通讯网络的风险和应对。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星期就田纳西州针对未成年人性别确认治疗的禁令进行辩论，初步迹象显示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法院可能倾向维持这个禁令。这项禁令禁止未成年跨性别者接受青春期抑制剂和激素治疗，但是允许这些药物用于其他医疗用途。辩论中，保守派大法官对挑战禁令的观点表示疑问，而自由派大法官则质疑法律是否违反平等保护条款。田纳西州副总检察长辩称，法律旨在规范未经证实且高风险的治疗方式，而非基于性别歧视。在法庭外边，支持和反对禁令的示威者聚集，反映这件案已经成为美国文化战争的焦点。预计最终裁决将对全国很多州的类似法律和跨性别权益产生深远影响。在今年的美国大选里面，美国共和党最终以220-215的微弱次席优势击败民主党，成为下届众议院多数党。这个为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的政策推行铺平道路，但是微弱多数可能影响共和党在议会中的推动力。这个星期，民主党在加州第13区的最后一场选举中，以仅187票的差距由挑战者格雷击败现任共和党议员杜埃尔德。这个选区竞争激烈，2022年杜埃尔德曾经以564票险胜，今年格雷成为第9位翻转席次的民主党人，而共和党仅是翻转了8席，席次略有减少。此外，共和党3位众议员将进入 Trump 政府内阁，他们的席位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够补选。分析认为，共和党的微弱多数可能限制立法议程的推进。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三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飞往位于非洲西海岸的洛比托，和安哥拉总统洛伦索、赞比亚总统奇希莱马、刚果总统齐塞克迪和坦桑尼亚副总统姆潘哥一起参观和走廊相关的港口设施。 这个是拜登非洲之行的最后一日，他大力称赞洛比托走廊铁路，这条铁路被视为是对中共在非洲的一带一路的回应。拜登在星期二晚上的演讲中表示，洛比托走廊是美国在国外最大的铁路项目投资，他说我可能是美国最支持铁路的人。在Trump在1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华盛顿预计将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一些官员质疑美国对这条铁路线路的支持是否会继续。法国国会议员星期三通过针对总理巴尼耶的不信任动议，令到他领导的少数派联合政府上任近三个月就垮台。财政部长阿尔曼德在投票之后表示，极左和极右的目的是破坏国家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晚间在巴黎时间20点发表全国演说。马克龙曾经表示，这次他不会拖延，在24小时内将任命新总理。但是英国 BBC 报道说，就算有了新总理，国会三强鼎立的局势依然不变，三个都互相看不顺对方的政治阵营，仍将在极需要改革行动和新预算案上牵制彼此。报道指出，法国和德国传统上被视为欧洲联盟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引擎，现在法国正因为国内政治争议而分裂，德国联合政府不久之前垮台之后，亦将在明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范围是遍及欧盟各地。俄乌战事急剧升温，美俄关系紧张。美国军方4号表示，美国最高将领布朗上个星期首度和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通话，双方话题遍及北韩军队参战、乌军对俄发射美制导弹等议题。CNN报道，这个是布朗出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一年多以来第一次和格拉西莫夫通话。通常只要布朗和其他国家军方高层谈话，官方将在谈话之后对外发布讨论内容，但是这次应俄方要求并未公开。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近期由于俄乌战争升级，美俄关系亦都趋向紧张。格拉西莫夫并且在这次通话中预告了俄军将在东地中海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俄国防部3号表示，俄军已经完成在东地中海的演习。随着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即将入住白宫，乌克兰和中东将是首要外交课题。乌克兰代表团4号在华府会见准国安顾问沃尔兹。另外亦都传出 Trump 的中东特使上个月底曾经访问卡塔尔和以色列总理。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提名曾经在他的第一任政府中任职的经济学家 Michael Falkender 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他还宣布提名前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Billy Long 在他的新一任政府中担任国税局局长。这个意味着他打算解雇现任国税局局长 Danny Werfeld。 Trump 在同一日还选定金融数据服务公司 Fishery 的首席执行官 Frank Bisignano 担任管理社会安全局。 Bisignano 是星期三第二位获得 Trump 提名的金融科技 CEO。 Trump 较早之前任命 Shift4 Payments 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Jared Isaacman 领导 NASA。 美国总统拜登幕下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Ann Neuberger 星期三表示，黑客入侵了全球各地的电信基础设施，这一场被称为炎台风 SALT 貸款的活動仍然在進行當中，美國至少有八間電信公司遭到入侵。這位高級政府官員說，這場全球性的黑客攻擊行動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兩年前，直到現在全球有20多個國家受到攻擊。 Neuberger 表示，在企業完全解決網絡安全漏洞之前，美國的通話仍然存在著被洩露的風險。隨著侵入未加密的私人通話和短信之外，黑客還能夠訪問營運商為遵守美國監控要求而維護的系統中的訊息。官員星期二承認，他們不知道何時才能夠將這些黑客從電信基礎設施中清除出去，並且敦促人們使用加密應用程序來保護他們的電話和短信。台灣總統賴清德星期四在過境訪問美國太平洋屬地關島期間發表講話，呼籲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團結起來對抗極權主義，捍衛民主和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中共抗議賴清德訪問太平洋島國期間在夏威夷和關島停留，美國表示台灣民選領導人過境美國是例行性的，並且符合得到美國兩黨支持的長期政策。在中國發出批評言論之際，共和黨籍的眾院議長 Mike Johnson 和民主黨籍的前眾院議長 Nancy Pelosi 分別和賴清德通了話，突顯美國對台灣的堅定支持。賴清德訪問了台灣的太平洋盟友圖瓦盧之後，星期三深夜抵達關島停留了一晚，星期四較晚時候前往柏魯。他上個星期六在夏威夷發表此行的首次公開演講時候表示，需要共同努力防止戰爭。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落嚟請大家收聽一節每日要聞。
賴清德飛抵白樓，中共預告週末軍事演習。川普防長駁斥指控，學者分析兩大原因。美方睇電視得知戒嚴，情報渠道被質疑。日中官方人員互動升級，民間互相反感。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12月6號星期五。疫情後的健康挑戰怎樣才有效？一陣在節目結束之後，我們會分享一位觀眾的親身經歷，或者能夠給到你一些啟發。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話，就千萬不要錯過。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今次的繁榮南島智慧永續之旅，在5號中午左右結束美國關島的過境行程，訪問正式進入尾聲。他率領訪問團乘搭專機前往此行最後一站白樓。賴清德抵達白樓的第一個行程，就是直接到白樓總統魏樹仁的辦公室舉辦雙邊會談，跟著就到白樓國會發表演講。預計賴清德在6號回國。國安官員分析判斷，近期中共可能發動軍事演習。國安官員指出，根據各種情報系統掌握，總統賴清德6號在友邦回國的時候，中國很可能在6號或者7號會將近期在台海周邊的軍事行動再掛上聯合利劍2024C的圍繞台灣軍事演習。無論是否再次有大規模軍事演習，中方已經在賴清德出發之前展開聯合戰備警衛巡邏，而且都是連續性的軍事行為。由信息層面來看，中共亦都持續操作疑美疑賴的論述，並且透過在台灣的合作拍檔去進行內部分化。官員舉例，由賴清德首度出訪，就有不少合作拍檔散佈沒有過境美國本土是降格等言論。官員說，過去幾日中方的信息操作都放在第一，分化台灣內部；第二，挑撥美國新政權 和台湾的信任关系。由另一个角度思考，如果赖清德出访令中共发动军事演习，就可以验证赖清德出访只是中共的借口，主要仍然是升级台海形势，制造紧张形势。此外，国安官员说，中共军方一直以来都固定会在台湾24海里线甚至是东部海域放置军舰进行灰色地带的压迫侵扰。而这两日俄罗斯舰队派出三艘2000吨左右的守护级船只，加上一艘补给舰，在北上途中驶经路线和以往不同。俄罗斯舰队刻意贴近台湾24海里线，沿着中共军舰的方向前进，途中中俄两军通讯联络，无疑联合演习训练。中俄两军动作引起日本关注，并且在12月3日监视俄罗斯海军基洛级潜艇和一艘救难船。官员强调，习近平想告诉大家，第一岛链作为中国的红线，是我的控制区，特别是拣在美国明年1月20日开始的川普新政权上台之前，宣示主权势力范围示威，做战略威胁的行为。针对中共近期频繁进行军事活动，台湾国安局亦都分析中共的两大目的。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4日指出，第一是测试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底线，第二是转移中共内部因为整肃所引发的不安情绪。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爱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我想还有以下两个策略考虑。第一点是对台湾施压和威胁，中共利用军事演习向台湾施加心理压力，削弱台湾民众信心，并且试图在国际参与以及外交关系方面迫使台湾让步，降低台湾的国际能见度。第二点是提升军事实力和战备，想以军事演习提供实战训练的机会，同时检验新型武器装备的性能，进一步加强解放军的备战状态，为未来的可能军事行动预先做准备。蔡明燕表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评估，亦都同国际盟友交换相关情报资料，针对中共后续动作基本形式已经有初步掌握和分析判断，重点是跟着下来的几日共军的活动情况，我们会严密掌握相关情况，出现任何情况也都会透过保密战情传送系统给赖清德总统，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除了国安局监视中共动向之外，台湾陆军已经到美国演习训练。台海安全研究分析中心主任梅复兴4日在面书披露，台湾军队去年起就派遣机械化步兵营级部队前往密歇根州的国家安全领域作战中心，和美军与及其他美国友邦国家部队共同训练。今年8月再次派出建制部队参加北方打击242演习。梅复兴指出，美方安排在乌克兰表演杰出的凤凰幽灵系列攻击无人机飞弹，为当时正在参加北方打击演习训练的台湾陆军部队展示战术效能，可以视为台湾军方部队首度在演习训练融入攻击无人机飞弹实弹应用，意义重大。梅复兴说，凤凰幽灵无人机有三种型号，8月期间在美国的北方打击演习，这三种型号的无人机各发射了一枚飞弹，在複雜的地形和直披環境下攻擊不同類型目標，展現攻擊無人機飛彈的創新作戰能力。有關台灣的應付辦法，陳文甲表示，台灣應該會採取多方面措施來應付中共軍事壓力，除了前面提到的加強國防以及同盟國加強軍事情報合作以及提升情報和預警能力三點之外，第四點是穩定內部團結，透過全民國防教育和透明溝通，增強社會信心，確保台灣內部的穩定。第五點是推動經濟和科技自主，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並且投資在關鍵科技領域和增強國家的競爭力。總之，中共的軍事演習具有多種意圖，對台灣構成複雜的挑戰。 台湾就必须全面提防国防情报和外交能力，确保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稳定。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克格塞斯被爆侵犯女性丑闻，甚至传出川普有意将他撤换。他近日表示将会奋战争取参议员的支持。评论人士分析克格塞斯被关注的原因。CNN 报道，当地时间4号，克格塞斯在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海利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在同他通话的时候说，我支持你，这是一场战斗，他们正在攻击你，想吧。克格塞斯强调川普的说话令他感到信心十足，并且决心为提名奋战。克格塞斯近期因为多项不当行为指控，其中包括酗酒问题。他在访问中否认这些指控，表示自己并没有回应这类指控，是因为这些指控不值得回应。不过他现在计划更积极发声，他说媒体正在推动荒谬的叙述，是时候出面讲清真相，表达我们的立场。克格塞斯强调，我们会奋战，没理由退缩，为什么要退缩？他表示将会继续努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人指控克格塞斯，但是克格塞斯又说自己是清白的，那当中有什么深层含义呢？本台记者采访了时事评论人士南述，南述表示克格塞斯的国防部长提名之所以不通过，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衡量的标准不同了，就是因为克格塞斯他以前是个平民百姓，有人指控他性侵，有人指控他醉酒驾驶，那个时候他的衡量标准是不是真的违反了法律？不过现在他是国防部长候选人，所以人家衡量的标准是你的操守是不是符合一个国防部长的标准，这个标准提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国防部的部长人选，他要通过参议院的审核，虽然说共和党现在在参议院占了多数，但是共和党很多参议员他们实际上仍然是共和党内的建制派，所以很显然克格塞斯在共和党的参议院议员里面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这是他目前国防部长的提名不通过的主要两方面原因。南韩的戒严令颁布和结束令很多人都觉得很突然，就包括美国国安顾问都说他是看电视才知道。美国是南韩最大的盟友，而且在南韩有28500名驻军，如果戒严可能会影响到南韩和驻韩美军之间的合作，因此外界质疑美国唔通唔知道盟国的总统打算戒严。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不满在野党删除政府明年年度的预算，以扫除国内亲北韩势力为理由，在当地时间3号晚10点左右单方面宣布戒严，三个钟头之后被赶到国会的190名国会议员否决，到凌晨4点左右宣布解除戒严。针对南韩戒严事件，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向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尹锡悦总统要戒严没有事先征求美国的意见，和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也都是看到电视的宣布才知道这件事。沙利文说，尹锡悦颁布的戒严令引发美国深切关注，这个相当戏剧化的声明敲响了世界各国的警钟，包括美国。但是他强调随后南韩国会表决解除戒严，显示民主体制仍然正常运作，并且表示会透过公开和私下的方式和南韩保持联络，向他们强调继续保持民主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白宫对南韩戒严不知情，美国国务卿亦都不知情。国务卿布林肯4号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交部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对于尹锡悦的决策，布林肯同样表示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不认为这是美韩之间的情报资料联系出现漏洞。他说伙伴国家当然不会例行向我们通报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可能作出的每一个决定。熟悉东亚事务被封为印太沙皇的副国务卿坎贝尔4号在阿斯彭安全论坛被问到尹锡悦戒严， 直言他嚴重誤判，宣布戒嚴的舉動大有問題，而且不合法。坎貝爾表示，幾乎所有擔任南韓聯絡渠道的美方官員，包括總統辦公室的官員，都對尹錫月宣布戒嚴的言論感到非常驚訝。觀眾朋友，美國今次是否事先知道尹錫月會頒布戒嚴令呢？如果你認為看起來好像真的事先不知道的，請按一指。如果你認為肯定知道，只不過是扮不知道的，請按二指。半官方的第20屆東京北京論壇12月4日至5日在東京舉行，這一場時間6年之後再到在日本舉辦的論壇，討論議題包括中日合作前景以及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之後的世界秩序等話題。日中官方互動看起來提高了級別，但是兩國民間的關係就相當反感。今屆論壇的主題是透過日中合作恢復和平，重建基於多邊合作的全球秩序。在論壇開幕禮，除了雙方的主講人之外，日本外相岩屋毅亦都到場支持，中國外長王毅就透過視像方式致辭，表達了希望日中關係回暖的意願。王毅表示歡迎岩屋毅訪華，自己願意訪日。王毅說要守護亞洲團結，防止境外勢力挑動對立對抗。而岩屋毅就呼籲日中兩國在廣泛領域加強對話。學者分析今次論壇和以往的區別，首先是中方提升了財經界人士的級別，例如中國前財政部長劉繼偉、中國人民銀行即是中國央行的前行長易綱等政部級官員到日本出席。日方亦都找到亞洲開發銀行後任總裁神田真人、日本銀行即是日本央行的副總裁和副財長來參加今次論壇。日本京都的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研究科教授中户有夫向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兩國都派遣高層官員出席東京北京論壇，確實代表兩國有意改善雙方關係。由這個意義上來講，日本首相石破茂和中共黨魁習近平都有在目前困難情況下改善關係的意願。中共外交部在11月尾對日本實施免簽證政策，同時亦都呼籲日本作出相對回應。中日兩國的官方互動看起來是升級熟絡，但是民間的聲音竟然就不同。根據論壇的日本主辦單位言論 NPO 智庫在論壇12月初公布的聯合調查顯示，除了日本民眾仍然普遍討厭中國之外，中國的民眾近兩年亦都開始出現厭惡日本的情緒，雙方沒有好感都佔了被調查總人數的90%以上。X 平台很多人在討論日中之間的關係，網友 Boston Boy 表示感好正常，因為 99% 的中國人沒有去過日本，他們對日本的印象是來自中國政府的媒體。網友 Ling Chan 表示抗日神劇一拍就是幾十年，哪個國家有這麼離奇的？日本並沒有對一個1949年才建國的國家做過什麼，離奇的國度才會有離奇的國民。雖然調查說中國人對日本印象不好，網友皮艇就表示，但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想辦法到日本留學生活。網友 TD 表示這個你們大可不必當真，好像你們調查某個黨在中國的支持率會得到100%支持的結果，日本亦都需要找同中國人建立溝通的新方法。好多人在疫情之後面臨健康挑戰，影響範圍包括呼吸道、胰臟功能以及免疫系統的問題，這些挑戰對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擾。跟住落嚟，我們一起聽下陳先生的親身經歷，看看他是怎樣逐步恢復健康的。健康520的三高代謝補和保氣18味結合自然草本智慧，專為代謝健康精心研製，幫助身體逐步恢復元氣，特別是針對後疫情時代的健康挑戰，提供溫和而且有效的支持。願每一位觀眾 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揾翻自己嘅健康之道。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尹石月夫妇议案将同日被表决。董军露面，学者指营造集章和睦形象。川普宣布关税政策后，迟迟未与习近平通话。博瓜瓜突发长文洗白，原因是乜嘢？法国无政府状态引发大量麻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针对尹石月和其夫人的表决议案将会同时进行。南韩国会还通过了对监察院院长崔在海的弹劾。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由国会通过的这类弹劾。多家南韩媒体报道，南韩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表示，国会弹劾总统尹石月的动议案将在7号晚进行表决，同时对总统夫人金建熙操纵股价的议案亦将一起进行。共同民主党主席李在明认为弹劾总统很难通过，因为需要至少8名执政党议员倒戈支持才得。不过民主党表示，同弹劾案不同，对金建熙的表决案只需过半数在席议员出席，2/3以上投赞成票就能通过，所以极有可能会通过。5号南韩国会还通过了对监察院院长崔在海及3名高级检察官的弹劾案，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由国会通过弹劾停职监察院院长，理由包括检察院没有切实调查金建熙的案件。之前南韩检方在今年12月2日就金建熙涉嫌收受名牌包一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曾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一些在野党和公民团体对此强烈不满，要求彻查此案，并已发出多次抗议集会。这次整个戒严过程只有短短几个钟头，外界质疑过程太流畅，很难不联想到是有组织在背后策划。著名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江峰认为，南韩的国会减了预算并不简单，在673万亿政府预算当中，在野党只减了 4.1 万亿，看起来无足轻重，但是预算的方向亦就是被削减的部分，涵盖了总统秘书室和国家安保的特殊费用，包含检察和监察院的特定工作经费及特殊活动费。南韩中央日报说，这个是同所有国家核心功能毒品犯罪、打击以及维持民生治安相关的主要预算均被全部削减。另外还有不便讲明的原因，比如北韩的渗透等等。时评人江心哲说，尹石月的政权已经有名无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提议法案往往无法通过，所以尹石月可能采取了极端的办法，是想夺回总统的大权。有时评人表示，近几年南韩政界已经开始出现分裂的局面，出现戒严令事件并不令人惊讶。今年4月，南韩第22届国会选举的投票率为67%，创下32年来新高。这个结局已经对尹石月的执政构成了重大挑战，使其面临来自各方阻力，显示出南韩朝小野大的局面。当时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获得近200席，而尹石月所在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有约100席， 有分析指出，现任好多政府官员是前总统文在寅时期留任落嚟噶。李在明同文在寅的政治立场就好相近。时政博主罗翔在 X 上话，李在明曾认为美国的萨德无法应付北韩的威胁，如果他上台后会马上解除美国的萨德，因为美国的萨德是为了监视中共的出海口，部署萨德将使中共对南韩进行经济制裁，而南韩难以承受中共的制裁。另据网络影片显示，南韩国会在野党的议员们大都还在国会附近待命，他们提出尹石月很有可能在5号当日再次宣布戒严，所以国会议员们不敢离开，以阻止任何二次戒严的可能。观众朋友，你觉得南韩有没有二次戒严的可能呢？五号日前传出被查的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在上海出席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会见尼日利亚、加蓬等国的外宾，这个是他传出被调查消息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海外时评人中共前海军中教姚成说，董军在露面前被调查六日，因他揭发了苗华，因此得以暂时幸免。资深评论人邢天恒指出，这个在过去有很多的先例，比如说周永康当年在他正式被宣布落马之前，亦是海外有很多传闻说他被调查，但是在中间周永康亦是多次露面出来辟谣，类似于周永康这样的事很多。因为作为中共最高层，尤其是要涉及到稳定的时候，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中央都非常的谨慎，不会说一下子这个人就不见了，所以经常会安排中间这样的人出来辟谣，这个是他们的一贯做法。所以董军现在出来的这样一个动作，并不代表他已经没有问题，或者说海外的传闻是不可信的。邢天恒认为，如果说苗华的问题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这样董军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临时的被安排出面进行所谓的报平安辟谣，整个的案件还未有完成的话，那就意味着董军的事情还未有了结，他的结局是和苗华的结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习近平大权的确是出了问题，庞洛立这样张又侠或者亲张又侠的人在处理苗华的问题上，就看他怎样去处理。如果他作为一个团伙作案的话，那样我相信董军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不会比苗华好几多。邢天恒指出，中共高层此前流传传闻指出，董军当初上位倚仗了苗华的关系，其中包括贿赂。有内部消息说他是因为贿赂了苗华，或者指出了苗华的这些传闻。我相信这个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是有的，因为董军和苗华之间他是有两年的共事的经历，而且苗华在这的时候，董军就被调任到南部站去做副司令，然后后来是因为苗华在中央主持人事工作的过程中，董军就直接从南部战区副司令接任了总司令这样一个位置，这样这个超常的选拔，当然苗华是脱不到关系的。他评论说，董军本身他自己没什么能力，而且董军当初上位的确是靠这个关系，这样董军露面的目的主要是做给国内国外看，维持党内一个稳定的表面现象。董军现在露面其实就是应了现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种追问，所以其实出来报一个平安，主要就是以他的露面来表明中共的高层仍然是一个团结的形象，而且侧面亦等于来证明习近平和张又侠之间没有存在权力上的这种斗争，尤其是外界传言习近平大权旁落，这样通过董军这个出面，包括习近平借此机会来发表一个什么反腐言论，咁就等于话从侧面嚟否定咗国外嘅嗰啲传闻，嚟安定军心。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自川普近日承诺喺上任第一日就要对墨西哥、加拿大同中国加征关税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迅速采取行动，同川普积极通话。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更系坐飞机亲赴海湖庄园，同川普共进晚餐。川普过去一向偏好直接同对手沟通，不过中共党魁习近平 至今都没有机会跟川普通话，引发关注。报道分析，习近平迟迟未能跟川普接触，可能是比较小心，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就是中共在国际上因为政治因素导致的外交困局，美国关税如果再次大幅提高，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特别是在出口已经成为中共经济唯一增长引擎的情况下。不过跟川普第一任期贸易战时比，中共现在可用的经济应对政策可能少之又少。中共试图通过幕后努力建立跟川普团队的联系，但是成效甚微，包括中共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内的那些官员都在寻求跟川普的核心圈接触。崔天凯曾在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跟川普女婿富十立建立过关系，但是现在似乎都行不通。目前中共似乎难以找到有效渠道直接接触川普的核心圈。一些中共外交政策专家猜测，川普的目标可能是以下定决心要使中美经济脱欧。另外，川普的这种不确定性使中共面临极大的压力。由于缺乏直接接触渠道，中共开始寄希望一些外部因素，包括马斯克及其在华尔街的盟友。不过这种间接手段能否奏效仍是未知数。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经过多年的激烈的贸易争端，美国仍占中国出口的 15% 左右，但是这次罕见不理睬中共，令中共陷入困境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川普上任后将终止中共和美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而中国现在的经济处境明显更加脆弱，包括持续的房地产市场危机、疲软的国内需求和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在和川普的贸易战中完全不占优势，没有谈判的筹码。另外，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公开否认了川普为禁药品流入美国的讲法，由此可见中共并没有这方面的诚意，所以川普才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中共落马高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5号突然在社交平台 X 账号瓜瓜布发布超过2000字的长文，期间试图为落马的父亲辩护，称媒体对他父亲的报道断章取义，并且否认拥有海外巨额资产，还说一直只有中国护照，在2016年进行了护照更换。美国之音报道指出，薄瓜瓜口吻中还提到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父亲并没有政治野心。迄今为止，虽然有疑似薄瓜瓜早年开设的领英档案下附有相同 X 平台的连接资料，但是各大媒体仍然无法完全核实该账户的真实性。外界认为，如果消声多时的薄瓜瓜自己发布了长文，就是再次将自己放在聚光灯下。此前薄瓜瓜因为与台湾地方望族第三代结婚引来舆论聚焦，在这篇文章中他抨击美国媒体说他生活奢侈，否认有巨额财产，并在最后写到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上辈过世，爷爷陈政济民，我父亲从未妄想与其争锋，并早表态会全力作为，我父母入狱亦跟他无关，但不断有人挑拨离间，还有那些不知情的人自报奋勇乱揣摩上级的心思。2012年薄熙来因为黄立军事件海伍德命案而落马，并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薄瓜瓜口吻中仍说，无论同父母距离几远，他们仍然是自己最崇拜最亲近的人。资深评论人邢天恒对本台表示，薄家的主要问题包括薄瓜瓜的丑闻和薄熙来的巨额贪污。在过去薄瓜瓜是不敢讲的，因为如果他讲了有可能会惹来更多麻烦，所以薄瓜瓜以前是非常低调，现在他结婚他也公开出来了。好像他自己说的这样，他始终是拿着中国的护照，不过还能够到台湾，这个可能是得到中共默许的。薄瓜瓜内心也知道自己是平安落地了，现在他想趁这个机会重新找回薄家的声望。他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自信呢？一个是中共那边对他不进行追究也不调查了，他说什么中共那边官方也不会进行否认。另外一点就是 因为这些年习近平道行逆施，在民众当中的声望臭到极点。应天行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薄家的人包括薄熙来的儿子亦就感觉到自己可以有这个机会出来了。中共对他的定性，包括和他之间达成的这种和解，他这边在几大程度上发声，中共那边亦不会否定他，所以他才能够出来发这个文。薄瓜瓜露面是自证清白，为薄家洗地，亦是和自己找回薄家的荣誉。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这个长文呢？是因为这个时机他觉得已经合适了，这样可以从侧面看出来，就是薄家他这个案，包括中共对他的调查以及习薄之间，其实这个事情都已经解决了。由于法国国民议会推翻了总理巴黎耶领导的政府，法国正式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可能会导致该国的社会危机加剧。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誓，他将继续担任法国总统，并将在几日内任命新总理。他在面对全国发表的电视演讲中表示，他打算一直留任到2027年任期结束。目前情况下，政府内一些人要求马克龙宣布辞职。对此，马克龙回应说，无需质疑的是，他打算继续担任总统，因为你们给我的任期是五年，我亦将履行到最后。同时，由于政府垮台，法国公务员开始罢工，社会局面变得紧张，教师、医护人员都急待公共服务的人力和财力支持，的士司机和农民亦开始进行抗议示威。预计在下个星期，的士司机将会抗议降低患者运输的社保报销额，农民亦在要求政府的政策做出回应，导致社会乱象加剧。在5号10分钟的演讲中，马克龙坚持说，他将在未来几日任命新的总理，在任命新总理之前，已经辞职的巴黎耶将会继续留守，同时提交特别法案，继续征收现有税款。不过由于政府瘫痪，不会有新的改革政策推出，亦无法控制财政的赤字问题，马克龙5号抨击推翻政府的反对派政客是粉饰疾俗、缺乏责任感而且缺乏秩序的一群人。马克龙说，他不会对席卷全国的混乱负责，我不会承担其他人的不负责任而造成的后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连他都出事，习真是完了。接下来这件事是观察指标。陈文甲，南韩戒严事件被东南亚带来影响。拜登为什么要在任期结束前访问安哥拉？中共补贴车企留低千亿烂尾。河南货车司机被交警拦查跳天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2月6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最近中共军政高层动荡，越来越多信号指向习近平大势已去。妙华负责军中人士，是习近平军中倚重的将领，他落马会被习近平重创。雪上加霜的是，钟兆军最近亦被传落马。知名博主老登在节目中表示，他得到一份爆料称，钟兆军已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军纪委立案调查。消息指钟兆军和苗华案有重大牵连，据称军队内部为了升官都给苗华送钱，苗华收了钱就和钟兆军分。现在苗华落马，钟兆军亦被调查，老登表示这一切是张友侠主导的。如果钟兆军被调查的消息属实，那就讲明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钟兆军对习近平非常重要，他是习近平最信任的秘书，从2002年就跟住习近平，仅用14年连跳10级，官至军委办公厅主任。 是习近平军中的核心骨干，在习近平清除江派、修复军权过程中立过大功，因此在传出钟兆军被查的消息后，甚至有人猜测习近平被软禁，最近各种消息满天飞。不过除了苗华被查之外，大部分暂时无法证实。时评人文超提出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全自灾等等消息究竟是不是真的，中共内部究竟有几激烈，接下来就有一个可能供参考的指标，就是中共对台湾的行动。赖清德总统周末结束出访返回台湾时，中共估计会有军演，可以对比双十庆后的联合利剑 B 军演的强度和军演方式。如果林向阳被调查甚至自尽，那当然会牵扯一大批的战区军官，军演很可能受到影响。文超说，赖清德外交态度积极主动，相应中共就要将对台的军事压力维持在一个不断增高的区间。如果接下来军事压力反而减少，那就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信号，讲明共军内部有大范围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流亡中国作家袁鸿兵日前对汉中国透露，中共红二代家族爆料话，张又侠调查苗华的问题时，火箭军司令黄厚斌同埋国防部长董军同佢讲，苗华政治唔忠诚。苗华曾话，李玉超、李尚福亦都好蠢，佢哋冇常识，竟然反对老大习近平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想定。苗华自称，我所谓的常识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军权实质上只归老大一个人垄断，我们官无论做到几高都只能是打工的，但战争一起，高级将领才能够真正掌握手中那一部分军权。时评人张天亮说，相信习近平听到苗华这一番话会被吓得一身冷汗，将领一旦掌握军权就可能做低习近平，这个是习不敢打台湾的一个主要原因，他绝对不敢将权力交到军队的手里边，只要一打台湾，习马上失去军权，马上就会失去安全。南韩总统尹锡悦3号发起一场闪电式戒严事件，引发混乱后，南韩国会5号提出针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动议，同时建议发动戒严令的国防部长金龙健辞职获准。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发言人说，决定促成国会7号晚间就尹锡悦弹劾案进行表决。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芬5号在国会表示，为防止国家在总统被弹劾后陷入混乱，影响国民和支持者，他将努力阻止弹劾案通过。分析认为，这一突如其来的戒严虽然对南韩的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冲击，但戒严风波很快平息，亦彰显出南韩民主制度的韧性。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5号表示，南韩戒严风波会对印太地区产生影响，北韩将趁机挑衅，戒严风波被北韩视为南韩民主的不稳定象征，所以会助长北韩的挑衅行为，同时北韩将借风波来加强同俄罗斯的军事和外交合作，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此外，北韩亦会利用风波局势来加快军事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地区稳定的压力。尹锡悦表示，在野党搞乱国家机关，国会共提出了22件弹劾案，是全球国家无的先例。国会议员不仅恐吓和弹劾检察官等，使司法瘫痪，还藉由弹劾行政安全部长、弹劾通讯委员会委员长、弹劾监察院长等来瘫痪行政部门。因此，为了尽快铲除北韩共产势力并守护自由民主的南韩，发出紧急戒严令，以俾国家恢复正常。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